我们实在感谢你，真的，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你那里。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感谢主，我们常常会离开你，但是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一直要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你如果不做成这功，你绝不罢休。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在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向你，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要向你，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救恩，实在是一救，乃是救到底。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再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次交通到第十五章的时候，特别提到关于古人的遗传。那这边提到法利赛人和文士是特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提到他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认识主，有一个东西常常拦阻我们，就是遗传。这个遗传呢是从人来的教导。那当然有些遗传的确是有帮助的，不一定在属灵方面，可能在其他方面的确有它的作用。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用把人的传统、人的遗传、人的教导拿来跟神的话摆在同样重要的时候，甚至呢可能来代替了神的诫命的时候，就拦阻我们真正的来认识神。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头脑里面的知识很多不是从神的启示来的，是人的教导来的。而且呢这些教导常常给我们维持一个外表的虔诚，因为我们喜欢活在外面，因为人都看外貌嘛，所以这就成了什么呢，就主耶稣讲的，这就是假冒为善，这是一个表演的人，就是我们所活出来的光景呢，事实上不是我们里面的光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然，这就是我们需要主的原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主要对付的原因，因为主要除去我们这个帕子，好让我们与他面对面。所以在这里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古人的遗传，从人来的传统教导等等，不是从神的启示来的关于神的诫命。所以主回答他们呢，就用他们的遗传跟神的诫命互相冲突来点醒他们，他们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主的话，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落在传统教条的里面。那怎么知道呢？这就需要光。如果我们没有在光中，我们就在黑暗的里面，在黑暗里面我们看不清楚，所以我们需要光。那我们需要光，当然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是光。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如果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那个生命会告诉我们哪里有不对的地方，或者我们会感觉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光，我们也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所知道的都是对的，我们都懂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光，我们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有受教的灵，我们愿意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谦卑在主的面前，承认主，我们有很多我们仍然不完全，有很多我们看得还不够，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能够脱离或能够分辨，我们需要光，主求你来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一个受教的灵，那我们就不会长久的落在人的教导、人的遗传里面，因为我们自己不会分辨。 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法利赛人是非常刚硬的，文士非常刚硬，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懂了，那这就是他们的问题。如果他们肯谦卑的来到主面前，承认自己可能知道的不完全，当主跟他们讲了以后，他们能够虚心接受的话，你看他们就脱离了这个传统，他就能够认识主，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认识他的基督。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常常是落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有光，我们需要谦卑，需要有受教的灵。因为很多时候人为什么在坚持遗传呢？因为遗传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有安全感，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嘛。那遗传有的时候能够满足我们私底下的目的，为什么呢？就像这里讲的，他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说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奉献，你就可以不要孝敬父母。你看这让我们有借口，有私心，可以不去孝敬父母。而且对于法利赛文士来讲呢，你奉献总是有好处，他是为了 好处。所以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坚持我们的传统，为什么那么爱传统？因为给我们有安全感，而且这个传统很多时候私底下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这是我们有私心有目的的。所以我们不太容易靠着自己来认识，因为我们在黑暗里面，所以需要有光，需要我们谦卑，需要我们有受教。否则的话，当我们落在遗传里面，落在黑暗里面，落在骄傲里面的时候呢，就是这里所讲的，我们可能就会落在嘴唇尊敬主，就是外面有那个尊敬的样子，外面有敬虔的样子，但是我们的心呢却远离了他。所以这是遗传的可怕，这是传统，这是很多的人的教导所带下来，都是外面的。所以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主耶稣讲枉然就是枉然，所以这很可怕的事情。这代表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外面的敬拜，有外面的追求，但主说是枉然。所以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话，这提醒我们真的需要常常来亲近主。这个亲近主不是一个教条，亲近主来是来到光中，因为神就是光。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是在光中。如果我们亲近主没有在光中，那我们的亲近主不是真正的亲近主。那我们知道神是爱，所以你亲近主的结果呢会有爱，我们会爱，更爱神，也会更爱人。所以这是亲近主的结果。那神是灵，所以我们亲近主呢，我们很自然就不愿意按照肉体的来行，按照圣灵来行。所以亲近主是有他的果效的，否则的话呢就是枉然。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我想这是提醒我们很重要的话，这是对法利赛人文士讲的，但是这也是叫众人来听的。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讲到，主不但回答了法利赛人文士，主马上把众人叫来，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所以他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这是传统的教导，要洗手。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从心里面发出的会污秽人。所以我们这个心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接下来门徒马上就说了，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他们因为这句话跌倒了，他说你知道吗，好像在责问主。他们不服，主耶稣讲的这话很有道理，为什么他们不服呢？因为他们固执骄傲刚硬。所以你看见一方面谦卑跟受教的重要，一方面我们里面那个刚硬骄傲阻挡我们能活在神的面前。所以那主怎么回答呢？他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从外表来讲能带进你外面的虔诚，而且很多遗传给你有安全感，有好处，甚至对我们满足我们里面的 欲望。但是呢，主讲得很清楚，这不是从负债中有一天都要拔出来，都没有效果。所以我们人的道理再怎么好听，再怎么受人欢迎，有一天要被拔出来的，没有任何果效。只有从负栽种的才能够存到永远。所以主说任凭他们吧。所以一个人刚硬骄傲到一个地步，固执到一个地步呢，主都说任凭他们。所以这是我们的提醒。所以为什么说一个属灵生命越成熟的人是越谦卑越柔软呢？因为他不信靠自己，他单单的信靠主，他不信靠自己。他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面。所以文士法利赛人是瞎子，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分辨，我们没有在光中，我们不能常常存一个谦卑，存着一个受教的心呢，我们可能也是瞎子，就跟着掉到坑里面去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所以彼得就代表门徒，就说把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什么叫做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来能污秽人。所以主耶稣就解释了，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毒、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所有的人属人的虔诚都是外面的，里面没有。但是真实的虔诚是里面有，从外面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外面有但是里面没有，里面有的呢，如果不是全部有这些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毒、妄政、谤毒了，我们也许不是全部，我们可能都有一点，这是我们心的深处所发表的。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在神的光中看，我们的确有这些东西啊，你就发觉怎么样呢？这不是你要拿出来要把它丢掉就丢掉，你没有办法的，只有靠我们的主。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方面我们要脱离这些遗传，一方面呢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主，也只有他能够来炼净我们。人的心坏到极处没有人识透，我们自己靠自己来检验我们的心，我们都看得不完全，因为人的心太败坏了，坏到一个极处，没有人可以识透，只有主能够识透我们的心，而且只有主能够来洁净我们的心。所以这是主的工作，这不是我们。所以当我们要试着来拔除这些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你没有办法除去，你只会怎么样呢？你只会失望，只会挫折，因为你要试着靠自己来做。而且当我们试着来靠自己来做的时候，代表我们不认识自己，因为如果我们真的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做的话呢，我们仍然是相信肉体，我们仍然还是骄傲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所以其实神不是不能做，神让我们一直的失败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好让我们知道离了他们不能做什么，然后我们才能经历到神能。所以只有先经历我们的不能，我们才能够知道他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败的原因，因为我们常常还觉得我们可以。所以主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我们，真正人的虔诚都是外面的，真实的虔诚从里面发出来的。而这个虔诚呢，说句实话是靠着亲近主来的。所以人怎么过圣洁的生活，事实上人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乃是从亲近主来的。亲近主的意思就是说与主联合，让主来做工，只有主能够做成。所以这一段事实上是告诉我们，就是说 我们人很容易落在这个黑暗里面，落在人的传统遗传里面，人很容易骄傲，人没有受教的心。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有受造的灵，我们愿意借着亲近他在光中呢，那就看出整个问题的所在，然后我们懂得来依靠他，那这是神的工作，这是主的工作，他要在我们里面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因此这些人其实是蛮刚硬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听见这话不服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耶稣就离开拉尼。你看照理讲这个地方是神百姓所在的地方，但他们那么刚硬，所以接下来主就讲到他就离开拉尼。到哪里去呢？到了推罗西顿的境内。所以主离开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居然去了什么地方？推罗西顿。那推罗西顿，我想我们读过前面的第十一章，我们还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推罗西顿，马太福音十一章，他都讲推罗西顿是讲什么呢？他是拿推罗西顿跟什么地方比呢？跟哥拉逊博塞大比，对不对？他讲的哥拉逊有祸了，博塞大有祸了，因为如果行在你们这个地方的义人，如果是行在推罗西顿，他们的人早就悔改了。那推罗西顿，我们曾经读旧约的这先知书，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受咒诅的地方啊。现在主耶稣离开了所谓传统的宗教，居然去了推罗西顿这被咒诅、被神咒诅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主情愿离开你们这些骄傲刚硬的人，自以为属神的人，我情愿去找那些曾经离弃神、被神定罪的人。这时候就来了一个迦南的妇人。我们的迦南人都是被咒诅的，对不对？迦南，我们曾经读过迦南七族都受咒诅的。那现在主来到推罗西顿，就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女儿被鬼附，所以一个被离弃神、被神咒诅的地方呢，常常是黑暗掌权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呢，你看他的女儿是被鬼附的很苦，但他在那里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耶稣根本就不理他，这很奇妙，主耶稣不理他。照理讲主会怜悯他们，但主一句话都不回答。这时候连门徒都受不了了，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叫那么大声，你干脆打发他走吧，就赶快把他医了走吧。可是主却，你看主一言不答，主为什么不答呢？这当然是有他的目的，是有他的原因的。所以门徒不知道原因，所以门徒都来催主了。他这个妇人在我们后面一直叫一直叫，赶快打发他走吧。那主耶稣就把原因讲出来了。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也是提醒这个妇人了。我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意思说主耶稣来是为着以色列家里面那些迷失的羊。那主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当然有他的目的。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妇人他是一个迦南妇人，他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我们叫大卫的子孙，讲到大卫的时候是跟以色列家发生关系的，因为大卫是以色列的王嘛，是跟以色列关系。如果是跟以色列关系的话，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是个外邦人，你不是以色列人呢、 哦，所以他在那里喊叫的时候，主其实一句话都不回答。为什么呢？其实主不是不理他，主是让他知道他错了。因为如果主是大卫的子孙，那跟你外邦人就没有关系了。可是现在门徒讲了，他在后头喊叫，打发他走吧。主耶稣说，就暗示他了，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哎，他抓住了主的话了。因为一方面呢，他也是迷失的羊。所以大部分人就说，主啊，帮助我。他如果讲主啊就对了。讲大卫的子孙就不对了。因为大卫的子孙是限制主跟以色列的关系。但讲到主的话呢，他是万民的救主。所以他说，主啊，帮助我。那主就回答说，不好拿革履的饼丢给狗吃。对，我来是为了以色列家嘛，他是为了神的儿女嘛，我就好像这块饼嘛，是给以色列家吃的嘛。你现在不能丢给狗吃啊，狗是指的外邦说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原文的话，你就晓得了啊。在希腊文里面讲到狗啊，它有两个字啊，一种狗呢是野狗，是一个字；一个是家里面养的狗呢，是另外一个字。那主耶稣这边讲的呢是家里面的狗，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这个妇人马上就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那这个妇人讲话很有意思啊，主耶稣本来像个饼，他是在以色列地嘛，现在呢掉到什么地方？掉到推罗西顿来了嘛，主耶稣自己来的，到了推罗西顿，就好像儿女的饼掉到桌子底下来了，所以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这个家是这个狗是你养的啊，对，我们是外邦人，是你的狗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所以主满足了，因为整件事情就搞清楚了嘛。其实主很清楚，主是让这个妇人搞清楚了。所以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所以从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答应，不是主不答应，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你看见主一直在诱导这个妇人，首先是不理他。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主没有理，不理我们，是真不理我们，其实不是。主是暗示我们可能我们的祷告有问题。然后主一直在讲话的时候，你看这妇人就一直改变，一直改变，就一直改变他的祷告了。到最后就摸到了主的心意了。主就说，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主在训练他的信心。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主从来没有不听，他从来不推却我们的祷告，但是呢他借着我们跟他的对话，那个祷告呢，他来提升我们，调整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祷告摸到主的心意。一摸到以后，你看他的儿女马上就好了。这是祷告的操练，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你把前面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跟这个迦南妇人来做个对比，你就看见神的儿女是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悔改。外邦人需要怎么样？需要相信，因为他是个外邦人嘛。所以神的儿女需要悔改，外邦人需要相信。所以这是这一段给我们看见很美的一个见证。主没有要刁难他的意思，他的儿女很苦，主没有要刁难，主在操练他的信心，让他知道怎么样的祷告能够摸到神的心意。所以一个会祷告的人都是懂得神心意的人，他摸到了神的心意，他抓住了神的应许，摸到了神的话，主马上就答应。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这需要圣灵来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气馁，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上面，我们需要来学习来操练。 好，现在主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就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来。那我们知道加利利有很多的都是外邦人住的地方，虽然加利利是属于以色列的，但加利利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这里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后来读到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你就知道他们是外邦人了，对不对？他是归给以色列的神嘛。好，他来靠近主耶稣离开的地方，就来到了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那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所以这是外邦的加利利，他们是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所以主耶稣的确眷顾这些外邦人。我觉得他退到推罗西顿专门就是为了这个迦南妇人。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的。好，到了32节这一段话，我们也很熟，就是给4000人吃饱。那14章给我们看见5000人吃饱，然后15章给我们看见4000人吃饱。主耶稣为什么要行了两个神迹那么相似，事实上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来看他为什么这一次要给4000人吃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你看在14章是天晚的时候，只是一个晚上天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这只是一个晚餐也就一天而已。但这边呢，他们有3天了，3天他们可能当时有带一些食物，但是现在呢该吃的也都吃完了，3天没得吃了。那主耶稣怎么讲？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他们在路上困乏。你看这些人跟着主有3天了，主实在怜悯他，主不愿意他们饿着肚子回去所以恐怕他们在路上困乏，有3天了。你看我们的主，他实在是很，就是真的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我们记得我们一开始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记得主耶稣他从约旦河上来圣灵充满他吗？然后怎么样呢？圣灵就引他到旷野，对不对？40天没有吃饭了，饿了。主耶稣40天没有吃饭，饿了，他没有把石头变成饼来吃。但是现在呢，这些人3天没有吃饭，主耶稣没有饿，但是他知道这些人饿了，要给他们吃。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不一样，自己40天没有东西吃，饿了不会把石头变成饼，但是他顾念众人3天没有得吃，这是他的爱，这是他的怜悯。他自己不饿，但是他顾及到别人。很多时候我们饱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人家的饿，对不对？我们吃饱了嘛。但是你看主，他会顾及到别人，这是他的爱，这是他的怜悯。那门徒又说同样的话了，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主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7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 所以你看见这两个很像，一个是收拾了零碎，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一个是收拾了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一个让五千人吃饱，一个让四千人吃饱。十二个篮子跟七个筐子啊，在原文，篮子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去的时候带的篮子，筐子在原文的意思是外邦人出外旅行的时候呢背的筐子。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四千人主要是为着外邦人说的，五千人主要是为着以色列说的。换句话说，主在旷野摆设筵席，不仅是为着以色列人，也为着外邦人，因为他是全地的主。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发觉我们越需要更多的认识他，因为他实在是太美丽太良善，蛮有怜悯蛮有恩典蛮有爱。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主耶稣就叫众人散去，就上船，就来到了马加丹的境界。这时候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首先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其实他们是不合的，因为他们所看重的所追求的是不一样的。法利赛人很注重就外面的这些仪式，那撒都该人是非常理性的，所以他们基本上在很多看重的教义上面，他重点上他是彼此不合的。但这个时候他们居然联合起来来试探耶稣了，就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他们一同来对付主了，因为他们现在发现主耶稣是他们最大的头痛的问题了，所以宗教都没有办法忍受这个活泼的生命的主的。现在他们要怎么样呢？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这什么意思啊？他们看那么多神迹还要叫他从天上显个神迹呢？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地上的。为什么呢？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这是地上的嘛。那你如果你要么就显一个天上的神迹给我们看。所以你看他们实在就是真的是很刚硬的。那耶稣怎么回答说呢？耶稣说晚上天发红，你们一看就说天一定会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意思就是说他们会看天上的天色，但他们却不懂得天上的神迹，从天上来的神迹。所以主耶稣讲了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所以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看不出来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意思就是说呢，因为真正的邪恶真正的淫乱是背弃神，在神之外还有所贪恋的，这是淫乱邪恶，他们看不出来。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意思就是说他们想要看天上的神迹，但是真正的神迹呢，这个时代邪恶淫乱的时代最需要的神迹只有一个，就是约拿的神迹。我们知道神迹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指着 sign， 就是预兆。 所以严格来讲，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就像那个 sign。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我们怎么知道要在哪里下呢？因为它有 sign， 对不对？有那个牌子 sign， 那就是神迹所代表。神迹真的意思就是那个 sign， 意思就是说呢，这个 sign 本身不是那真正神迹的目的，而是说这神迹背后要指引你到一个地方去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人看神迹，他只是看神迹的外面，就好像你看见那个牌子一样。但事实上，真正的神迹它背后有意义的。神迹的背后呢，是让你来明白真正他要告诉你什么信息。所以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看神迹呢，你只能看到的就是约拿的神迹。那约拿的神迹只是一个 sign， 真正要看到的来是我们的主自己。因为主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约拿怎么样在鱼肚子里面三日三夜，这是神迹的外表。但这个 sign 要带你到哪里去的？让你看见人子也要在地里头三日三夜。所以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三天后复活，完成那个救恩。所以邪恶淫乱时代自己没有办法拯救，你不是借着道德教导能够改变的，只有借着我们的主，相信主，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不仅对付我们所犯的罪，而且他把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性，胜过我们的天然，把我们所有出于天然的带到十字架上与他同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们这个我呢，从来都是按着对错，按着善恶来活的，来现在来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来活着，这是生命树的原则。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这个世代要求看神迹最大的神迹，唯一的从天上来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所以神迹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神迹？他其实都看表面，这个人被医治，那个人怎么样呢？事实上他没有借着神迹来真正认识那位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主说嘛，希律人是要求智慧啊，犹太人求神迹，但是我们却传的那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十字架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好，这个时候主讲完了以后就离开他们了，所以主常常离开他们这些人，那门徒就渡到那边去了，就忘了带饼，这时候没有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那门徒就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门徒一天到晚想的就是饼。事实上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常常想的就是什么呢？就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是一些很外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跟门徒一样，其实主耶稣讲话的时候，我们常常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那耶稣看出来，所以我们主很清楚，很了解我们这些人，他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你们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多少筐子的零碎吗？其实主在我们身上做了好多的事情，我想我们回过来来看我们的一生，不管你信主没有，甚至信主之前主都做了好多事情， 信主之前信主之后做了好多事情，可是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很多时候都忘了这些，然后我们想的呢还是那些像饼所代表的这些事情，就我们碰到一些环境来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发觉，哎，好像这些事情又开始教导我们了。所以主怎么讲呢？主说你们不记得吗？那五个饼曾经分给五千人，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不记得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开始碰到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开始慌张，我们开始想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主就提醒我们，难道你不记得我曾经为你们生命中做了那么多事情吗？你们都不记得了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吗？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所以提醒我们，每一次碰到，不管我们是碰到事情也好，碰到主的话也好，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思想不在主的上面，不在主的话上面呢，我们就会误解主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读不懂神的话的原因，因为里面有好多我们的，不管是遗传也好，或者这里所讲的我们很多的挂虑担忧也好，或者为今生的事思虑也好，都会拦阻我们对主的话有更深的认识，所以主在这里提醒他们。那当然这里也是提醒我们了，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防备撒都该人的教训。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的教训，就像马太福音23章所提到的，他们怎么样，他们教导不一定有错，但是他怎么样呢，他自己能说不能信，这就是假冒为善，就是说他们能说不能信，他们让大家去做，但是他们自己不做，他们一根指头都不动，换句话说他不肯付代价，这是他的教训，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法利赛人教训也带下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就是嘴唇亲近主，心却远离，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很注意，我们也很容易落在一个地方，就是嘴唇亲近心远离，这是我们要防备的。那我再说我们怎么防备，不是靠自己防备，就是常常来到主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问题，让主来做。那主做的时候当然不是那么快做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安静安息，不是不看环境也不看自己，因为一看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安息，就相信我们把自己交托以后主就会做嘛。那撒都该人教训什么？因为撒都该人都是非常理性的，他们不相信鬼魂，不相信天使等等，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容易落在一个情形，就我们不相信圣灵的工作，或是说我们也不太注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也不太注重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所交通的，很多时候圣灵给我们一句话，我们在想大概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不是圣灵的，这些都是要注意，所以当我们真的愿意来听的时候呢，圣灵会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跟撒都该人的教训。好，这个时候主就把门徒就开始带到什么地方呢？就来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如果我们看地图，我们就知道它是整个以色列的最北边的地方了。那他所面对的就是黑门山，就是黑门山。那是这是整个约旦河的上游。因为我们知道黑门山那边水从上面流下来的，就慢慢慢慢一直汇流下来，就变成了约旦河。所以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事实上就是那整个约旦河的上游。 这时候他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他们就说，有的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然后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主耶稣特别把他们带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然后问他们这个问题。那这是有预表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受什么影响呢？就是受宗教的影响。我们对主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是常常是受宗教的影响。那耶路撒冷就是代表宗教，代表耶路撒冷本来是大军的京城，但慢慢你看就变成了宗教的代表。然后当神的儿子来的时候，他们还拒绝他，这是宗教的代表。那耶路撒冷是在什么地方呢？整个来讲，它的地形就像是在约旦河的下游。我们知道约旦河的上游呢，水是最清澈的，但是越到下游呢，因为带着各样的泥沙也好，各样的那些东西，到了下游你看就越脏，所以等到越下游的时候就变成死海嘛，所以死海是最，它的盐分是最高的了。所以今天如果你要真正的认识主，你不能落在宗教的里面，你必须要来到源头。所以我们知道约翰他是主的门徒里面最后一个离开的，当他在年老的时候，可能九十几岁的时候，他写了书信，写了约翰福音，写了启示录。那他写这些书信也好，福音书也好，启示录也好，他的特点是什么呢？都是把人带到源头去，他都讲到起初，讲到太初。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第一个世纪差不多过去了，很多宗教的观念都带进来了，所以你怎么来认识主呢？就把人带到源头。所以约翰总是把人带到起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问门徒说，人怎么说我，你们怎么说我的时候，他 好像在预表上他也把他带到了约旦河的源头，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尽头。然后他就说，那人怎么说我？那当这些人都受宗教的观念的影响了，有人就说呢，是施洗的约翰复活了，有人说是什么呢？以利亚，因为以利亚要再来嘛。有人说是耶利米，因为耶利米曾经看见这个耶路撒冷被烧毁，在那里写哀歌嘛。有人说其他先知的一位，这是宗教的看法。但主耶稣就说，那你们说我是谁？最重要是你们怎么说。那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讲到主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讲到他是基督的时候，跟他的工作发生关系。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呢，是跟他的所事有关，他的身份有关系。所以基督是讲到他的职分，他的工作。神的儿子讲到他的身份，他的所事，一个是他的所事，一个是他的所作。所以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主耶稣的回答怎么说呢？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好，那这一段话有好几处很重要的地方。这里讲到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 然后后面主说你是彼得，你看不一样哦，一个是西门巴约拿，一个是彼得。然后主耶稣讲了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这是父的指示。然后讲完父的指示以后，他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这是主的指示，所以你看见一方面讲到父的指示，一方面有子的指示，如果没有父的指示就没有子的指示，所以这是有次序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父的指示呢，我们就不会认识子的指示。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就说，没有说彼得你是有福的，没有，他讲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是父的启示。但是讲到子的启示的时候呢，他又讲彼得，所以这是有他有他 有他的关系的。那为什么称他为西门巴约呢？当然西门就是他的名字嘛，如果我们记得的话，我们你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主耶稣遇见西门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你的名字要叫基法，对不对？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嘛，所以彼得或是基法是主给他的名字，但在这里呢，他是原来的名字，所以主说西门。巴约拿是什么呢？巴约拿在原文就是约拿的儿子，约拿的儿子，因为他的父亲是约拿嘛，就约拿的儿子。所以主说西门巴约拿，这有意思的，因为西门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听，就听见了，听。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约拿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鸽子。那鸽子是什么意思呢？鸽子常常是圣灵的代表。换句话说，主说西门巴约拿，在属灵的意思来讲，很有意思，就好像说你听见了圣灵的声音，所以你是有福的嘛？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这不是人可以教出来的，人教了你也不会懂的，这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如果不是父的指示，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主是主的，对不对？没有人可以称他是基督，没有人能够认识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好，现在你听到了，你明白了，你知道了基督跟永生神的儿子，那现在呢，我要把另外一件事情来指示你了。指示什么呢？就是教会。所以如果不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呢，就绝对不会认识什么叫做教会。所以很多新派的神学家他并不认识，不承认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们不会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教会。所以他说我现在还要告诉你，这是主的指示了，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主在这里为什么这么讲呢？主说你是彼得，彼得在原文就是小石头，后面主讲磐石是大的石头，所以你看他说你是彼得，你是小的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大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什么是这个磐石呢？磐石就是对主真实的认识。如果我们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就是教会的根基，就是那个磐石。但是我怎么样把教会建造这个磐石上呢？ 你必须是石头。所以后来我们都记得彼得在写他彼得书信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像是活石，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活石，所以每一个活石就像彼得这个石头一样，都是活石被建成灵宫嘛。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个大的磐石上面，基督这个磐石上面我们被建造，我们每一个都是石头。今天我们不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尘土，但是一信主以后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我们个个都变成石头了，但这个石头需要被建造起来，每一块石头要叠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你是这个小石头，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大的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因为这里面有复活的生命了，所以阴间的权柄，死亡的权是不能胜过它的。但我还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捆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所以果然彼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借着钥匙开了犹太人的门，也开了外邦的门，对不对？他到了哥尼流家把外邦的门也开了嘛。所以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凡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那在原文的意思事实上它是这样子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早就捆绑了。所以地上怎么捆绑了，是因为看见天上捆绑了他就捆绑了嘛。在地上所释放的其实他天上已经释放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如果在异象中看见主在地上在天上已经捆绑了，那我们在地上一捆绑就捆绑了。我们看见天上释放了，我们在地上释放就释放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当我们看见了，我们按着主的旨意一祷告就成了。所以这很重要的。所以完了以后，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为什么说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呢？因为地上人不懂这些道理，他们只要主来做王推翻罗马政权所以主说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主来是要来建造教会的，他们是要来他做王的推翻政权的，这些属肉体的人他们不懂得属天的指示所以耶稣就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这是在第21节讲的然后第24节主耶稣又说话了，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这一章有好多的启示第一个首先启示什么呢？首先是父的启示，然后是主的启示，是教会的启示，然后是主的十字架的启示，然后是讲到门徒跟随主的启示，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这些是一连串的启示如果没有第一个启示就不会有第二个启示，如果没有第二个启示，如果我们对教会没有真正的认识你就不会认识十字架，因为教会要建造首先要有主的十字架，因为那是磐石嘛。然后我们都是石头我们石头要一个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那代表我们需要我们的十字架，因为如果没有十字架，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石头也许都很漂亮，但绝对不能堆在别人的石头上面，你一放上去就滚下来了，别人也不会让你放上来，你也不允许别人的石头放在你的上面。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呢，有父的启示，有教会的启示，有主十字架的启示，有我们跟随主那个十字架的启示。 只有当这些启示都有了，后面怎么样呢？你就看见荣耀了。人子第27节讲的，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所以你看见这一个一个的启示到最后呢，就是荣耀。然后呢，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面，就是预先看见神的国在地上。将来神的国要在地上成立，但是呢，真正经历了这些的人呢，神的国在他里面，神的国在他的周围。所以主耶稣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这是整个的源头啊，让他们清楚的看见整个主在父的启示底下，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怎么样建造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怎么被建立起来，乃是主的十字架跟我们人的十字架，十字架带进荣耀，十字架也带进国度。愿主帮助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你的救恩跟你的启示，我们来感谢你。你真是基督，真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都好像活石被建造，主要能够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所在，神所住的灵宫。主，让我们认识你的十字架，我们也愿意来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求你按着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做分别，做建造的工作，好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